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4月1日，欢迎我们两位老朋友继续参加我们的时事三人谈节目啊，他们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欢迎亚光。
董南好，博安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另外一位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欢迎博洋。
小南好，亚光好，听众朋友们好。
今天是4月1号，这个刚刚过了这个复活节这个周末，你们都现在孩子也大了，也不去找彩蛋去。亚光，亚洲之行怎么样？
到日本去很有意思。日本这个现在外国游客非常多。这个
好多人去买房子抢房子去了。
抢房子我倒没注意了解。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外国的来的游客这个非常多啊，这个我感觉东京我就是说上一次去应该是很长时间，1987年去。中间这次这次是第二次正儿八经的花比较长的时间去日本。当然中间也有就是说飞机回到中国的时候就挺小的，那时间比较短。我感觉日本30年的变化很大，就是尤其东京变化相当大。感觉很好，反正感觉很好啊。这样子。
你觉得主要变化大是指的这个城市面貌建筑？
对，就说的城市面貌。他这个我87年的时候看的，我感觉日本就是东京，那时候主要在东京嘛。东京那时候我感觉城市这建筑都比较老，街道也比较窄。这30多年以后呢，发现就是说首先那个他的人的居住条件呢有很大改善。在东京里头你可以看到起了很多高楼，这个人们大量的都是进到高楼里住了啊。我到一个朋友家的时候，他就住在一个就新开发的那种大楼里头。这是第一。第二呢，街道我感觉就是说很宽。我以前老感觉东京，我们一说日本就是街道非常狭窄，这个很拥挤。它是街道是狭窄是窄，但是呢它的主要干线上还是相当宽。这是一点。第二，再一个特点就感觉就是城市呢比较活跃，欣欣向荣。这个我就比较不太容易能够想象出啊，就是说日本叫所谓叫失落的20年，有时候叫失落的30年。它确实这个经济发展的比较慢，可是城市一直都在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好像一直还是很不错的。就是好像工资就是说水平提高的不大啊，但是呢生活水平生活质量还是相当不错的。公共交通非常方便啊，我坐了一些新干线，从这个京都坐新干线到回到东京，感觉这个新干线相当。水平相当高，相当不错。
是。
外国游客多吗？
就说外国游客很多。
就是国际游客。
国际游客很多，对。在机场可以看出来有不少中国人。就是说其他的这个就是说英语的，就是你看的这种就是说欧美的游客也相当多，东南亚的人也相当多。反正机场就是我是落在这个东京羽田机场，这羽田机场我是感觉就是说走的时候和去的时候都感觉机场人很多，相当的活跃。
是。他们应该说是可以说不能说衰退了20年或者30年，就是说基本上处在一个比较就是低速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日本的科技一直没停，它的科技力量一直很强。而且你说它这个生活水平一直比较高，因为它 工资虽然不涨，但是它物价也没怎么涨，就过去二三十年，是吧？房价，而且房价过去几十年的一直跌下来，最近两年，去年还是前年 ，Warren Buffett 去了一趟，好像就引起了世界对日本的重新关注，觉得日本终于走出谷底了，这个银行的这个负利率也结束了。
我在80年去日本的时候就感觉就是日本东西很贵，非常贵，比美国贵。我是1986年到美国来过一次，然后1987年到日本，我就感觉日本东西比美国贵多了。
哦，当时日元可能贵吧，硬嘛。
对对，那日元大概是不到100日元换一美元，就90几日元换一美元，所以感觉日本东西很贵。这次呢感觉哎，日本东西比美国便宜太多了。
现在美元强了呀。
是。是便宜很多，就是吃饭什么感觉就是说非常非常便宜。日本这些年呢，我听当地的朋友介绍说，日本这些年呢虽然就是说 GDP 增加的速度没那么快，但是他的老百姓的这种教育医疗这养老这些地方这些措施都相当到位。这个日本人的医疗看病什么这个就是说全民医保，这个他们都实现了，看病不基本不需要花什么钱，个人掏钱很少。教育也都是基本上只要想上大学就说上大学的人很多，也好像这个学费成本也不高。很有意思呢，我住的是这个日本东京的叫新高伦王子饭店，非常巧，87年时候我也住这个旅馆，我都没想到这次还住同样的一个旅馆。87年的时候我印象中这就是一个楼，就一个白色的一个楼啊，我住的哪个饭店我也不记得了。这次呢这个变成三个楼，而且中间有很大一个庭院，这个庭院都是日本的这种就是花园的那种装饰，非常漂亮。而且我们去的时候三月初嘛，正好像日本的这个毕业季，很多学生来这个饭店的。这新高伦王子饭店是一个五星级饭店，就是说它有一个国际会展中心，两个有个国际会议中心，很多大学就是租用他们的场地呢，这个搞毕业典礼。所以我见了很多年轻人，在这饭店里这个地方见了很多年轻人，日本年轻人，这个都个个都我觉得都看到这脸上都是相当的幸福，相当的这个安详，都非常的好，感觉就是说他们的感觉
很阳光，
很阳光啊，就是说这个没有感觉，就是说哎呀这个很愁云惨雾的样子或者怎么样子。我觉得日本人很重要一点，日本人我觉得人非常的平和。非常平和啊，这个没有说看到哪儿说苦大仇深的，恨的恨国党恨人党都不是这样，非常的平和。这个民族非常的，很有意思的一个民族。
是，那你这个三月中旬的话，应该也是樱花，一些樱花也开了。
哎，很不巧，还真没开。
啊，没开，
还真没开。那个温度还
是。我们西雅图好多地方都开了嘛，是吧？
是，对，
对，
好啊，这个我觉得看一看这个左邻右舍的发展，可以对我们这个祖国的发展会有一个参照，是吧？就是说确实他们的国民教育我觉得就是没有那种说没有那种仇恨教育应该说。我觉得这个，但是呢，确实民主社会是不一样。就是我记得，我也是，好像差不多有七八年，快十年了吧。上次去，当时就在东京大马路上走路就一会儿这边过来示威，看看游行，但是很平和，大家都举着牌子，然后警察的话两边护着，一看就显然就申请好了嘛。然后不懂，又听不懂日语嘛，就问当地朋友，就说哦，这是。医院护士要提高待遇什么之类的，然后拽过脚在一个什么地铁站门口，又好家伙又围了一大堆人站在那个车上，也没有一个主席台，就弄了一个什么大面包车，然后那个演讲的人就站在面包车上拿个大喇叭呱啦呱啦呱啦，哎，那个我那个汉字我认识，日本共产党，哎，我说这共产党在说啥呢？说叫劳工又是什么呀？要增加劳工权利。然后这个街头行色，人们都行色匆匆，有的人呢停下来听一听，有的人就走过去了，也没有，就是大家就是他这个民主社会的特色非常明显，就是你想听就听，你不想听 你就不听，然后你愿意讲你也有权利讲，你不想讲你可以，你也可以不讲，就是说很包容多元化。
对，
街道也很干净，
非常干净。
对，街道很干净，
各种干净的程度，
各方面都很方便。对
对，
好，那个我们言归正传，这个这两天，这个我们祖国大陆对面台湾宝岛的这个国民党前领导人马英九先生又再次到大陆访问了。两位嘉宾关注这个事儿没有？我想问的问题是，就是说马英九这次去大陆作为一个在野党前领导人的这么一个身份，你们觉得他会对这个改善两岸关系会有一个推动作用吗？
亚光，
本来你先来，你先，我讲太多了，你先来。
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作用。
嗯，
就是说，这去年他已经来了一次了，去年好像是就三月份，好像是去年他已经来过，去年三月份，今年四月一号他已经来过一次了，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作用。像这个对大选什么的，台湾大选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他想促成那个蓝营和这个谁那个民众党和也没促成，所以说他基本上他已经是一个过气儿的这么一个政治人物了。像刚才你说他是过去的国民党的领导，他也当过八年总统，所以说对他这个已经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过气的这么一个台湾领导人了，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从这方面也能看出来，就是说咱们中国大陆方面吧，就是已经就是对台湾，尤其对民进党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影响力，只能就是拉一些以前的国民党的这些前政府官员。我觉得这个国民党现在已经是八年已经创了历史了，就八年以后又继续当在野，所以说国民党可以说在台湾的这个可以说日渐式微吧。就是说我觉得马英九再来也没有什么作用了。但是今天好像我看说国台办主任吧，就是说跟他说，像他说习总书记向他问好，就是说要坚持什么520吧，就是两岸一家亲什么的。可能我看有媒体报道说，可能就是习近平想接见的，就是说可能最后安排在北京，他不是还要去西安，最后到北京，可能要接见他。我觉得这也就是说，你接触不了民进党，民进党已经在，就是说在不可能再跟中国大陆在统一的这个方向上有什么合作，所以只能就是说拉拢这些前国民党的这些官员吧，但是应该没有什么作用了，我觉得。嗯，
亚光，
我同意博洋的看法。基本上来说，马英九是一个过气的人物，他的思想呢，就是说他的思想还是基本上中国大一统的思想。我们先不说他这个思想对还是错，但是很显然他这个大一统思想不代表台湾的主流民意。这个虽然他这次他说他带了一些青年学生来，但是我相信他所谓带这些青年学生来，这些青年学生的想法可能跟他本人有很大想法很大的不一样。另外呢，就是说他带的这些青年人到底能不能代表台湾现在社会上的青年人的主流意见，这个也很成问题啊。所以呢，两岸关系当然要搞好了，但是靠马英九这样的思想还比较老化的，也这个叫过气的政治人物，想把两岸关系真正的得到缓解，那真正的搞好，我觉得找错对象了吧？啊，应该是广大的台湾人民怎么想的？要跟广大的台湾人民，能代表广大台湾民意的这些代表进行接触，虽然他们的意见你可能很不高兴，也非常不同意，非常反对，但是呢，他毕竟是一个主流的民意， 你舍弃主流民意代表，不接触，不谈判，不了解，跟这种非常边缘化的人物啊，用很高的规格接待他，对于搞好两岸关系起的作用相当有限，形式大于实质意义。
好，谢谢亚光，谢谢博洋，两位分析都很有道理啊，我也同意，就是说马英九访问大陆对改善两岸的这个官方的关系，我觉得是不会有什么促进的，因为第一，马英九也不代表官方，第二，刚才这个亚光也说了，就是其实就从代表民意来说，他也可能不能代表主流民意。马英九自己这次到大陆，说这个啊，我没有党职，没有公职啊，唯一能做的就是推动两岸交流，减少民间的敌意，积累善意。我觉得从这个角度讲呢，可能还是有一些作用，就是说至少他让大陆的民众能够看到部分的台湾同胞是什么样吧，就是说因为大陆现在好像还没有开放这个台湾自由行，这个如果要去的话好像还是要跟团还是怎么样的，这个具体怎么开放我都不太清楚啊，反正就是这个访台好像还现在有一点限制。
对，就是给停掉了，还没有恢复。
给停掉了，对。那么大陆方面呢，这个大陆民间的主流意识是什么呢？是我一定要统一，台湾一定要解放，可能这个是主流民意，是不是？
对。
那么看一看台湾来的这些青年，看一看台湾来的这个前政治人物，这个听一听他们讲什么。我记得去年他们这个马英九到大陆，在南京、武汉、这个上海、长沙、重庆，这个引起了大陆民间百姓的挺大的关注，而且对他的讲话也很关注。我觉得这个能够加深一下这个，至少对这个对岸的一部分人的了解吧，不管是不是代表主流，那么是不是有助于淡化敌意，没准有一点作用，至少老百姓中间啊，就是说因为马英九嘛，他讲的也比较这个，当然他讲的可能也这个，就是说有些话可能也是大陆民众比较愿意听的，换成赖清德来讲，可能这个民众就不爱听了。刚才亚光你提到，就是说大陆方面这个不去接触主流的这个人物，就这个好像跟这个过气明星在这儿这个来往，这个选错了对象。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现在是大陆方面是不想接触民进党，还是说接触不上？就是民进党不想跟大陆谈。这个是一个，这个是到底是哪边不想跟哪边谈，是还是说大陆方面我们就不理民进党，就是说你们就算你们当选总统，我们也不打算理你们。
就我个人看法呢，我不清楚具体细节是谁不愿意，谁不搭理谁啊，但我的感觉是大陆不想跟民进党当面谈。是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你说有什么根据我也没有，但是我是这种感觉吧。
就是说至少明面上我们不跟主张台独的人来往，是这个意思。
对，就是大陆官方立场是不跟台独分子来往，要求台独改变立场。对，改变立场纠正错误立场，他是这么一个观点。
哦，是的，是好的。我们现在到了广告时间，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 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COVID-19 还在流行，你也怕被感染吗？避免感染的最好方法就是培养良好的生活习惯，以增强自己的免疫力，像是多喝水、多运动、睡眠充足等。还有，只要感觉生病，就应该立即做检测，请向当地的卫生单位及社区机构查问免费的居家检测试剂盒。想了解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从2024年1月1日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将为每小时16.28美元。请记住，小费不属于最低工资的一部分，雇主必须向工人支付所有小费，并且这些小费不能被拿走供公司使用或支付工人的工资。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lni.wa.gov/minwage 或致电1-866-219-7321。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4月1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西雅图生物科技界资深人士李博洋先生和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刚才我们聊到就是说台湾国民党这个前领导人，也是曾经担任过台湾总统的这个马英九先生，最近又到大陆访问。刚才博洋你说这个国台办的负责人这个向马英九传话，就是说习近平向他问好。那说这里面有两种解读，一种就是说这个为他们在北京见面铺垫一下，是吧？虽然我不能亲自来接你，但是先问个好。还有一种解读呢，就是说不见了这次，就是说问个好，带个好就到了。你们觉得哪种可能性比较大？
我觉得还是要见
啊、哦，
还是要见。你这次就是说上次没见嘛，这次就是说，我觉得尤其是国民党这回又没有。就等了8年又没有回到执政党的位置上，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要见的。就是说中国现在实际上就当然武统肯定是就是说最后不行肯定是要武统，但是现在也是想尽一切办法，就是说能够不武统，能够用各种什么方法吧，就是能够把台湾给事实上让它统一过来，这是也是想尽一切办法。比如说我看有的是包括甚至以后要发给台湾人，你到大陆来就发你中国大陆的居民身份证，什么就这类方面的方法，就是说想尽一切办法。我觉得习近平一定要利用这个机会要，我觉得要见一下马英九。是。就是刚才我记得小南，刚才你跟亚光你们俩谈到，就是说就是民进党和大陆到底是谁不想，就是说主动的，我觉得还是大陆方面，就是说就像大陆把这个现在这政府总统这个萧美琴还有赖什么来着，
赖清德
已经俩人是定义为双独嘛，就是说都是台独的典型代表，已经那什么了，所以不可能跟他们有中国老百姓也知道这俩人把他们骂的简直是狗血喷头的，中国政府不可能要跟他们有什么接触，所以也只能就只能是接触就是国民党了。所以说我觉得大陆方面对民进党还是只要你不放弃台独的这个观点，你主张大陆不会跟他有接触。
嗯，这个博洋，你说这个他是刚才这个在总统选举中间大选，这个国民党是没有拿到总统、副总统的这个职位啊。但是呢，我也看到有评论说，就是说马英九这次去呢，好像比他去年去的这个 地位还是更强了一点，因为这次选举国民党虽然总统大位没有抢下来，但是在立法院好像是拿到了多数席次。
对，嗯，
对吧？那这样的话呢，他可能会就是这个就是在这个立法方面啊，在这个立法院应该算他们的国会的医院嘛，是吧？
嗯嗯。
那就是说，马英九会觉得，那作为国民党的这个，就是在政府中间或者在这个立法这个方面，还是有相当大的发言权。
对，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可能相对来说比他去年的时候去大陆，可能这个政治上可能更资本更稍微厚了一点。
资本稍微厚一点，但是他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实权了，这也是他的问题。嗯，
对，
嗯，
就是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大陆方面应该好好想想，你和平统一的前提是台湾多数人愿意跟你和平统一，你才可以，否则的话你只有武力统一一头，对吧？你要台湾大多数人就是不想跟大陆统一，你这个和平统一就不会有结果，这个逻辑应该很清楚。那你要想实现两岸统一啊，那么就是说你就必须武力统一。好，那你要想真正想要做到和平统一，那你对台湾的各种政策方法做，还有你大陆在国内的很多做事的方法，就要赢得台湾民心才行。实际上台湾现在大陆对台湾的很多政策实际上是都在丢失台湾民心，并不是能赢得台湾民心。以前就觉得我给台湾一些经济利益，台湾民心就会过来。实际上证明这肯定是不行。你给台湾，你从大台湾进了很多水果，进了很多台湾的东西来，台湾老百姓东西卖给你，但是呢，他并没有增加他们愿意跟大陆统一的这个愿望，这个情绪并没增加。所以你显然你从经济上让利这个事情是做不通的，是肯定是不行的。那么现在说好，我不跟你这个主流民意的代表，就是台湾的官方进行接触，我就。也不跟台湾大多数选民进行接触，我只跟这些我喜欢的人或者立场跟我比较接近的台湾政治人物接触。那你这个工作做的就是显然是不是有的放矢的做的工作，所以你这个你在做这方面做的努力做的再多，离和平统一你的目标书你的计划都是背道而驰的，都是背道而驰的，没用的点子上，你力气没用的点子上。
亚光说的这个说的是说到根本上了，就是说台湾民众现在就是支持独立的，或者至少是不愿意跟大陆统一的，这个是占绝对多数。
嗯，
是不是就像有的人说的台湾的民众就否认自己是中国人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那我也接触到很多台湾人，其实没有人说真的叫我们就不是中国人。你讲的中国话，吃的中国饭，这个是吧，祖宗都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没有人愿意就是说一定要就是说我就不是中国人。他们不愿意和大陆统一，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在于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政治体制，是吧？你不是一个民主的社会嘛，那谁也不愿意去被统治到一个就是说我的各种自由都被限制的这么一个体制下面，是吧？你就是说咱们假设如果是上海是一个独立的这个政体，然后这个咱们就比如说是吧甘肃是另外一个政体，那么两地方经济差别很大，那么开放程度也不一样，如果硬要叫上海和甘肃统一到一起，你说上海人会同意吗？我看未必。或者像北京人一定要和这个保定统一到一块，你们就去做保定的人啊。北京人会同意吗？未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说它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我的自由是不是得到尊重。那当然大陆以前提出来就是说哎，一国两制啊，我们尊重你们的生活方式，是吧？马照跑舞照跳，像老邓说的，这是当初承诺给香港的，后来也同样这个承诺给大陆，但是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地方，就是香港现在做的怎么样啊？ 是吧？我可以跑，马可以这个马可以跑，我可以跳，问题是很多其他方面的自由没有了，越来越像大陆的一个城市了。
那我插一句，马也不能跑了，澳门马会解散了，澳门马香港我还没看到啊，澳门马会解散了，也就是这周末是最后一次那个赛马，关了，马也不能照跑了，没有马可跑了，那些马全要卖掉，是澳门，不是香港啊，这讲的是澳门。
澳门啊，
嗯。
对这个，所以香港这香港过去几年的发展，其实对台湾民众的影响是非常大，
嗯，
是吧？
嗯，
因为台湾民众说，哦，你看，特别是支持这个台独的，他们就会指着香港说，你们看，共产党的话能信吗？说好五十年没变，还没到五十年呢，是吧？那办报纸的都能抓到监狱里去，这个在民主社会，这不是全世界看着都是笑话吗？你办报纸的，他当然要先他骂张三骂李四的，这是他的自由啊。他这个新闻媒体，他就是要监督，要批评，啊，因为他监督批评了，你就说他这个违反叫什么？
对，
国家安全了。
对，
你这肯定是不行啊。
小南，我插一句，
嗯，
我最近看报道嘛，就是说是香港现在越来越像深圳的郊区。这就是说今后就是很有可能变成深圳的一个区了，就是香港的地位，如果要是就是原来的东方明珠要变成深圳的一个区，那真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我觉得。
现在是香港人周末确实都跑到深圳去消费，因为深圳的东西比香港还是要便宜嘛。
嗯嗯。
所以这个一到周末这个深港两地这个口岸都是爆满，
嗯，
就是，当然大陆也有人也去香港，但是去香港购物的就越来越少了。这个香港过去这种购物天堂的，它这个优势好像没有了，嗯，
所以我都在想，可能下一步就是香港的这个特区护照，就这些港币，就这些东西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所以这都台湾人民都在看着呢。这些事情，
嗯，这个看吧，因为这个决策的人里面，如果决策的人中间可能还会有的人他会有私心，比如说他的存款中间有多少是港币啊什么的，他不一定对，嗯，你别小看这个因素啊，这个因素对还是很大的，他在想就是说，我暂时不能把它取消，是吧？
对。
这个还是要有用的，比如说有些决策者手里攒着香港护照啊什么的，将来万一有事儿，那是一条，也是一条出走的路线呢，是吧？你毕竟到了香港，你再往其他地方走就更方便了。但是说句老实话，其实香港基本上就完全是已经完全在大陆控制之下。你到香港抓人，其实他也不用跟港府打招呼。打个招呼算尊重你，不打招呼抓去了，抓回来了你也没什么，港府也不敢说什么，是吧？反正不都是现在都是党领导下嘛。所以马英九这个去呢，我觉得对推动民间的这个善意是有帮助，但是对两岸这个官方的关系的改善确实恐怕没有什么帮助。这个好的，我们换一个话题吧。这个两年前的三月底四月初，这个中国最大的最现代化的这个城市上海发生了什么？这个两位还记得吗？
封城是吧？
对，
上海封城封了。
先从浦东封，说好像三月下旬，三月二十七号吧，说封到四月一号，还是封到四月初，封几天就。换到浦西，就是两个地方轮流封，当时叫鸳鸯封城嘛。结果这一封就不是几天的事儿，封了好几个月。这个对中国的经济，甚至对世界经济都有影响，因为上海是中国这个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呢，上海港这个。每天这个万吨巨轮要往世界各地出发，当时一封这个整个对这个已经是有很大问题的这个当时这个供应链又 给予进一步的打击。
就是封城这个效果，两年以后我们现在看2022年春天上海这个封城显然没有达到什么，没有达到这个中国这个领导人想要达到的目的啊。这封城你最后你这个你说这个新冠疫情封住了吗？没有封住。最后在2022年年底不得不开放，一开放的时候就死了很多人，包括上海都最后也不得不开放。所以证明这个封城这个决定，封城这个措施显然是不正确的，不科学的。那么带来的副作用，带来的后面的这个带来后面的这些连锁反应就非常的肯定出乎当初中国领导人的预料之外。这个后遗症是相当大啊，相当大。到底这个就是说这显然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正确这个不顾民意的一个错误决定。可是没有见到中国政府有关负责人有任何承认，上海的这个负责人有任何的人出来说，哎，这事儿做错了，哪怕明里暗里暗示的说这事儿做错了，你接受教训，下次不再犯这错，没有任何人对，
哎，
对，没有任何人有这种表示，也没有任何机构，也没有任何个人，或者这尤其这些上海这样领导人没有想过说我们怎么能采取措施以后不再犯类似错误，完全没有。所以你看出来，我就说我刚到日本，从日本刚回来，我觉得这就是中国和日本这个体制上的很大的差别，就在这里。日本人要是犯过一个错误，不能说政府不犯错误，美国政府犯错误，日本政府犯，英国政府，世界上凡是政府凡是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问题是你怎么对待你犯的错误，你怎么总结经验教训，保证以后尽量做到以后不再犯类似错误，这才是一个正确做法。不管是一个政府也好，是一个国家也好，是一个个人，都应该用这种态度。但是显然这种态度在中国政府，在上海政府市政府那里没有看到一点他们有这种努力啊，所以这才是
反思
一点没有这种努力和反思，这才是让人感觉特别悲哀的地方。
对，而且中国人民忘性也很大，快全忘了，很快全忘了。
对这个亚光你说没有承认错误，而这个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李强，他后来还被提拔了，
对，
提拔到这个国务院当总理了。这个当然这个总理当的是不是顺心咱又是两说了。好，我们又到广告时间了，我们听一段广告然后回来。 We will be back after the commercial。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时事三人谈节目由西雅图华人月刊冠名播出。
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晚上的时事三人谈节目。今天是2024年4月1日。今天参加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分别是美国长好房地产公司董事长徐亚光先生和西雅图生物科技界知名人士李博洋先生，我是主持人小南。刚才我们讲到这个上海两年前封城的这么这个一个可以说是上海这个历史上一个这个
网络小男。
网络不好了，小南。
网络小南。哦。不像你
的状态。哎，嗯。你说哑光。
不，你卡住了，我没说什么，听不见你刚才说的话。
哦。哦。
现在
不好意思，那可能。
又没有了，声音现在又听不见了。
在上海历史空前的，就是即使在战争年代，在这个抗战，是日本人入侵啊、以及后来的国共内战，这个就是这个解放军打到上海，这个大上海都没有全城被封这么的这样的记录。但是呢，我们不敢说绝后。你这未来有没有可能再因为什么再封，就是不知道。但是封城这件事，亚光刚才提到，就是说肯定是做错了，是这个措施是错的。那我想补充一下，就是封城这个措施是为了，是在一个叫做清零的政策下做出的，它是为了实现清零，那就是我就把大家封起来，大家谁都不准出去。是吧，楼底下楼道里面那个楼下大门我都能给你用铁板钉上，焊死。嗯，逻辑就是说大家都不出去，都守在家里，那就没有传染了，就清零了。但是后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还是清不住，这个病毒好像它能随风飘散这样。那错了没错，至少官方是不认为自己错的。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2022年的6月曾经宣布，就是说大上海保卫战打赢了，那后来才逐步的渐渐的开始放松，但是这一仗是打赢了，这个是，所以是胜利。那既然打胜了一仗，那根本不可能去道歉了。但是我想上海封城这件事呢，之后效果确实是非常影响非常上海的外籍人员大批的离开了，就是因为外籍人士可能他们对自由的关注更高一点，就习惯了，就是说怎么忽然我连人身自由都被限制住了，哪儿都不能去了，这个就是特别是在如果有紧急情况下的话，比如说当时不是出现有很多报道吗，就是老人要去看病啊，或者是糖尿病的病人要去治疗啊，打针啊，注射，就是各种情况下，你就是这些全都要让位于国家的政策，就是说我们疯了，你是死是活是另外一回事儿。所以这个就是大批外籍人士离去，也造成大批上海的中产阶级他们也在反思这件事，就是说个人权利，当个人权利就基本上没有的情况下，你其实不管你在经济上做得多成功，你仍然什么都不是。实际上我想这也是造成就是封城之后上海这个有很多人决定移民，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现在从就是说大家都很关注的，就是从中南美洲走线进入美国的很多人是那个时候动的念头，就是觉得哎呀，如果是这样，因为他们认识到了一个现实，就是在这个个人权利随时可以被完全剥夺的这么一个体制下，是不是还有必要再留下去？所以当时很多人动了这个念头，就开始寻找往外走的机会。
对，我记得那时候紧接着就是，实际上上海的老百姓也上了街了嘛，就最后的时候，包括最后的
这白纸运动，上海是其实是闹得很厉害的。
对，所以从这方面来说，这个刚才亚光说的那一点非常好，刚才你也提到这一点，就是清零，这完全是不是一个科学的这么一个措施，所以这是不可能达到的这么一个措施，所以根本谈不上就是 抗议就是胜利，这是完全是不可能的。就是说
你可以看说最近这些年来中国政府很多决策不科学啊，不符合逻辑，不符合客观规律，但是就在这硬性决策硬性推行这些特别荒唐的政策，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复的在做这些事情，你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决策水平相当低，不顾民意，不顾实际情况，乱做决定，强行做决定，强行强迫大家接受这个决定，而且呢这领导人的最后呢也不对这些决定产生的严重后果负任何责任啊。刚才小南讲的这个李强在上海这么推行的这个封城，封得这么严重，这么怨声载道，他本人有一点，这时候就要在任何一个民主一个民选的政府的这个国家里头，这个人就根本就政治前途就完蛋了，就没有了。哎，他还能高升，就这反映什么呢？反映就是你做的很多事情完全与大家这与这个世界上大多数认为的大多数人认为正确的做法完全相反，
没有对，没有关系，完全是对上。
对，
是啊，这因为这个体制就是这样，他因为是为上不为下。他为什么为上不为下？这为下没有用，我讨好你们老百姓干嘛？是吧？
对，
你又不是你们的选票把我推上去了。所以在执政党内，这个拍马屁之风越来越甚，是吧？你看这个吹捧的一些话，看的真的是肉麻了。但是，哎，他就能够面不改色心不跳，这个堂而皇之的，这个脸都不红的，在这个党的代表大会上。就这么念出来，这个就让人感觉就是想到这个北朝鲜，就是吧，有领导人一来，最高领导人一来，每个人都拿个小本儿，每个人都要记，你记啥呢？是吧？但是每个人都不敢不记，因为别有一个人记，第二个人就赶快要记，第三、第四，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记找死啊！大家都在鼓掌，那就要比谁鼓的。更激烈是吧？是吧？有人在眼含热泪，那你就该嚎啕大哭啊！你怎么能把别人再能够比下去啊？所以这个就是还是那句话，比左是一条非常危险的道路。但是呢，这个在一个非民主体制下，这比左经常也是一个就是说一条必然之路，因为大家都要走这条路。为了自保，哪怕就是不想升官发财，他就是为了自保，他也要走这条路，否则他就可能会是会遭到清算。
小南，那个我借着这话题，我说一两句。
你说，
就是说，我看了一下啊，就说新冠现在好像是已经在全世界的范围内好像都过去了，但是就是说，只有还是有几个国家在进行这些新冠方面的一些数据统计，就美国当然肯定是了，CDC 就是做这方，就是这件事情虽然过去了，但是对人类的这个影响，对未来的这种有可能的这种大规模的在流行性疾病的爆发，你毕竟你得从这一次要总结出一些经验教训，所以现在有一些国家还在进行就是继续进行统计和分析，我不知道，我觉得。中国也应该，因为中国毕竟是武汉病毒是可以说是从这个疫情是从武汉，我觉得可以应该说是从疫情从武汉起，所以中国可能也在做，但是中国并没有公布就是这些统计工作。我看 CDC 现在还在就是定期的公布，每周公布这个新冠疫情的这种统计数字。你比如说我看了一下，它是3月17号到3月20号，它一礼拜公布一次，就是说。还是有大概有9000人被诊断出来，就是说在全国范围内啊，但是所有的数据死亡率啊，住院率啊，就是还诊断出来这个率，所有的数据都是在大幅的在下降的过程中，所以我觉得就是全国要就对比一下，比如说现在就是流感季节嘛，今年流感实际上非常轻的这么一个季节，流感像同一个礼拜流感住院的人大概在5000多人，那流感住院一般来说就是有些问题的，他跟那个跟诊断出来你是新冠阳性这还不太一样， 所以说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现在新冠已经就到了一个顶多就可以说是一个流感的这么一个水平了，就是现在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况。但是美国 CDC 还一直在数据还在不断统计和更新，我就想说这么两句。
哎，那博洋，正好我想问你一下，就是说新冠病毒现在有新的变种吗？就是我们最后记得大家知道的，好像什么 Delta 呀，
嗯，奥密克戎，
还有什么Omicron， 这个现在
还
在吗？还是说又变出了什么？这个
一直在变。
啊，现在叫什么名字了？还知道有个新的名字？
对，都有，都是什么这什么什么，我记得，但是都是
啊，
就是从传染性和致病性来说，已经都很轻微了，就可以这么说。
嗯，
那个其实波阳，你刚才说的这话，就是说，我觉得就特别有道理。实际上，我们现在大家已经，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这个新冠疫情最后就新冠这东西最后就是一个大号流感。
对对，
当年川普在说这个观点的时候，
嗯，
中国人有多少人在骂他，说这怎么一个王八蛋在这胡说八道？那美国也多少人在骂他，对不对？实际上并不是当川普就比中国领导人多么高明哪去，
对，
他就是听专家意见，专家就这么认为的，他就这么说，是不是？所以你现在看起来就是他说的话是对的，他的话说并不证明他水平多高，他又不是这个医疗方面专家，但是他旁边的这些专家告诉他这么回事情啊，科学上就这么回事，
嗯，
哎，他就这么说。是最后证明他说的是对的，美国采取的措施也是对的，也没什么，也没有什么比采取的措施更好的措施，对不
对？
对，
没错，嗯嗯，
是的。那我们反正是这样，就是说希望这个历史的经验教训还是要总结汲取，不管是在美国、中国啊，这个当初。哪些做法是正确的，哪些做法是不正确的，是吧？应该有一个反思，这个否则你这个政府决策不汲取教训啊，不反思过去的这个经验，就可能今后还会继续犯错。而且这个犯错呢，就造成了在中国这样的十几亿大国里面，就会造成巨大的损失。中国经济现在很多小企业它起不来，就是那个时候就被封掉死掉了。
对。只要
你比如说一开放，哦，员工都回来了，你员工回来了，那你的订单不一定回来。
对，所以我最后说一句，就是说当时中国政策就是刚才你们两个说的，就是绝对清零，就是这样。
嗯。
但是呢，西方美国那就是群体免疫，最后走来走去，中国2023年底不得已就是放开了，最后实际走的也是还是群体免疫这条路。所以说你
22年。
22年底，对对对，你说对，所以说就说你违反科学，你还是要尊重科学的，这点还是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家里，这谈不上这一点，是
就是中国最后和世界还是殊途同归，
对，嗯，对，
清零了几年，最后不得不还是要靠群体免疫来解决这个事，
嗯，
最后证明就是你清零封城。这些手段都是不科学的，都是错的，
对，
没有对这个疫情的控制起到什么真正的
作用，对，
真正的作用，
嗯，
只临时一下子往上面弄堵，最后一天放中国死的人，恐怕这个比我们现在中国到底死多少人，我们现在都不清楚啊，这是成了最大的中国国家机密啊！我相信这个从很多数据、很多渠道来看，恐怕死的人不比美国少，所以呢，证明你这个不相信科学。不相信科学家的东西，就主观武断的做了一些决定，后果会很惨重的。你不相信科学，你一定会碰脱不血流的，这个没什么说的。
嗯，
我相信这个统计数字肯定是有的，只是不公开嘛。但是死人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个我们在国内都有亲戚朋友，也都知道，各个城市几乎火葬场都是大排长龙，都进不去。
对
啊，有的要拉到什么乡下去啊，有这个，反正这个。这个就不说了，这个是就是确实是老百姓也是受了很大的罪，这个希望就是有关部门、有关方面、有关人士能够汲取教训。
中国老百姓受了双重罪，可能弄不好是三重罪。第一，受了这个咱们刚才讲的，就是说最后那个疫情死那么多人，谁没逃掉？第二，封城当中受的些罪，清零受的罪，这是别的国家老百姓没有的。
嗯。
啊，对啊，那个时候叫什么验核酸，每天都要捅一下，这个
对，
每天都是寒风刺骨的，都要在那排队。
对，第三个，现在又说很多中国研究那些疫苗，现在副作用被强制打的那些人，现在有不少人呈现出副作用，到底有多大我不清楚啊，欧阳是专家。所以我如果说这个中国疫苗当中对人体有很多的伤害的话，那就是中国老百姓三重。对，
嗯，对，完全同意，姚光说的对，嗯。
好，我们还有两分钟啊，一个快速的问题，就是巴尔的摩大桥被一艘新加坡注册新加坡的万吨巨轮撞塌了，现在有阴谋论，就是说可能是不是背后有人故意要破坏美国经济啊，你们相信阴谋论还是相信是事故？博洋，
肯定是事故，我觉得我不相信阴谋论。
我跟博洋完全一样，不相信是就是事故。
哦，对，
说今天还在调查到底是失去动力还是操作失误，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下来，但是确实是没有阴谋论之说，是这样。嗯
嗯，是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敢相信，什么这个，因为不知道内情啊，是吧？这么一艘巨轮往内河里面这个飘了那么久，失去，它肯定是自己飘过去的吧？
对对对，嗯，
它失控了嘛？
对，嗯，
那否则这么大这个大家伙撞上去，那你再大的桥也就给你撞塌了，是吧？
嗯，
那这个一直没有人发现吗？这个港务局、河道巡警，这个大桥的管理部门，这个监管轮船这个航线的这些部门都没有人管，是没有无线电通讯，也没有预防措施，到底是怎么回事？是吧？
预防措施有啊，人家就是说通知当地的警方把那个桥梁都堵上了，封上了
啊，
要不然死的人更多呀。
对对，
船是没法控制的，人家说船是失控
啊。好的，那我们耐心等待调查结果吧。今天时间也到了，感谢各位听众，感谢两位嘉宾，我们下次节目再见，谢谢，
谢谢，
再见，
嗯，
好，晚安，
晚安。